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夏娃是神造的第一个女性，她犯的错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偷吃了禁果。她为什么会犯那个错误呢？您知道我们还在面临同样的试探吗？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他们说，园里每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走了之后，狡猾的蛇过来问夏娃，神真的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带有挑拨性的话之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夏娃住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完美的天气，还有环境，有各式各样的果子由她吃，而且自由自在，没有痛苦和忧愁。神给了他何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蛇的话让他对神的美善有了质疑，他觉得神没有把全部的好东西都给他，还少了一样，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没有那一样，他的心情全变了，他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好生活，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子才会快乐。于是他轻忽了神的规定，犯下大错。魔鬼到今天还用同样的伎俩试探我们，他会用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勾住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专注在那样东西上，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活得不好。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给了我们多少的好东西。夏娃因为没有抗拒那一个果子的引诱，失去了待在伊甸园上好的福分。当魔鬼来试探您的时候，不要再中计，转头数算恩典，相信神的安排，遵守神的规定，神会继续加添他给您的祝福。让我们这一次比夏娃更聪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愿主特别的施恩赐福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把福音传出去。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的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扫罗的归主受尽成为传福音的人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成为保罗，被主大大的使用。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 《使徒行传》的作者也是路加。路加是一位医生，在《使徒行传》提到主的名至少有30几次。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几次的提到主耶稣的名，让我们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的教会如何的重视祷告，求告主名。我们信主的人都是求告主名的人，懂得祷告的人。当然，看我们是否很会祷告呢？是否遇到压力或者是问题的时候才祷告呢？还是把祷告当作我们每一天优先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是没有用的。有的人有压力困难的时候才祷告，有些人在吃饭的时候才祷告。但是基督徒应该重视祷告，把祷告放在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传扬主的名。主的名有能力，能力是在主的名，能力和主的名是常常连在一起的。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使徒们能够传福音，奉主的名使瘸子起来行走。大卫攻打哥利亚巨人是奉主的名打胜仗，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保罗也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有些人以为信主要受苦就不敢相信，其实是不正确的。保罗为主受苦，为主成就奇妙的事情。
十童女的比喻。
耶稣和门徒坐在橄榄山上，在夕阳下才讲完他第二次来的情形。他再来的时候，许多人因为太忙于俗事而没有准备好，以致张皇失措。那个伟大的日子将是对人类赏罚的日子。耶稣这样说这个比喻：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啊，我真喜欢你的衣服，哎，是新的吗？绣花费的功夫好大哦。
幸亏我妈帮了很大的忙，才完工的。你的也蛮漂亮的呀。
谢谢你的夸奖，这件衣服不是全新的了耶，我已经穿它赴过一次婚宴了。
哎，新郎请我们十个人真大方哎，听说在他村子里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这么大的筵席哎。
那我们几时出去迎接新郎呢？
嗯，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黄昏的时候应该准备好等他来。
哎，你们群有灯吗？
有啊，现在就去吧，我们全到了吧。
哎，等一下，别动，我数一下人数。1、2、3、4、5、6、7、8、9。
哎，好奇怪哦，少一个人耶。
对啊，
谁没有来？
啊，你们看，他跑来了吧。他一向都是迟到又紧张。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一下啊。
灯啊，他倒是有了，可别跌倒打破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没关系了，哎， 我们去村边井旁等新郎，他迎新娘啊，一定会经过那里的。
好，好
吧，
走。
十个童女一等再等，夜已深了。
我好困哦，新郎怎么还不来？
也许他在等一个朋友吧。
童女们一个又一个的睡了。约在午夜，所等待的来了。
看哪，新郎来了。
牵着你的灯，哎呀，我的灯快熄了，还好另外我多带了点油。
哎呀，我的灯熄了，我没有多带油哎。
我也是，我也是。你们有几个带了油的？
啊，我带了，我带了。
哎呦，我们不带油的真笨。我们可以分享你们带的油，好叫灯亮下去啊。
对呀，
这点油给我们，
油给我们嘛。
不行，那不够我们两个用的。
不行，我没有多的，你们五个人还是去小店里买吧。哎，
赶快赶快，不然就赶不上了呀。
哎，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五个多带油的童女就一同去新娘家接了新娘，又回到新郎村赴宴。大家坐席的时候，新郎家的大门就关上加栓了。过了些时，去买油的童女们忙着赶来了。
啊，大门关了，太迟了啦！
我们敲门嘛。
嗯，对啊，叫他们开门。
门
啊，哎，让我们进去呀，啊！我们是新郎的朋友
耶，
让
我们
开门啊！
开开门
啊！开门啊！
是谁呀？
哎，是我们，
我们是
新
娘
的朋
友。
对不起啊，我不认识你们，走开吧。
当耶稣讲完了比喻，他就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人子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马太，你对刚才老师说的比喻有什么看法？
约翰，我看是对我们说的，因为等他再来的是我们。你的想法呢？
新郎如果早些来，童女们都可以赴婚宴，可惜愚拙的童女没有为单言的时间早做准备。
哎，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油，这油啊，可能代表着我们心中的圣灵，
这是我们不能分给别人的，人人必须亲自从上帝那获得。
Jesus love.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她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她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她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他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 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启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啊、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摊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录音师很高兴再度请到邓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邓老师你好。
您好。
我知道您23岁就在大学里当老师，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可能为人师表嘛，首先我觉得在做人方面应该是学生的表率，还有就是在知识上应该是一个能够使学生对知识的热爱的这种热情能够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人才能够配为一位老师。
那怎么样让他们热爱知识呢？
我常常会对他们说，学习这个东西是一生的经历，而我们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备将来你在这个社会上能有一份养活自己，同时呢也是你所热爱的工作，可能会持续一生。而且在这个学习和工作中的爱可以使你享受你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学习是出于爱的，这一点是我常常首先要交代的主题。再有就是我也常常告诉他们，从中学走出来以后，大学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是要靠自己来学习。当你们离开家长和老师那么多的关注的时候，可能很快会陷入失望， 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希望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能够鼓励自己永远有这样的热情去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当他们热爱生活的时候，他们在学习上的知识也一定的长进。
所以当一个老师，您不单单是在知识上教导他们，传授他们，您也在生活理念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什么话题是最能够引起他们有兴趣的话题？
我观察他们对各种生活的这种追求和热爱的时候，我渐渐发现他们也特别的热衷于谈男女朋友。
这个年纪，大学生是处于青春萌动，对恋爱有特别美好的憧憬和幻想。那在这方面，有没有学生在男女交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求助于您的例子呢？
有啊，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哭着找我，就对我说，老师，求你陪我去医院。其实我没有问她，我也知道为什么事。所以当检查完了以后没有大事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却真的是为她心痛，就告诉她，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
是的，在现在社会开放的风气还有世界的潮流，很多人陷入对恋爱的迷思，对恋爱这种浪漫的憧憬，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陷阱，很容易陷入陷阱当中。
是的，
偷尝禁果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对他们一生幸福常常是有很长远的影响。所以作为老师，您在这方面给他们什么样的引导？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可能以后我们就会尝到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所带来的喜悦和痛苦。我觉得学生在大学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他们追求知识，也是他们建立人生观、恋爱观和世界观的这个阶段，给予一些积极正面的引导，可以帮助他们真的是使得未来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觉得婚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给他们很多的负面的影响，例如这些黄色的录像啊、色情的小说呀，还有周围的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啊，使他们错认为恋爱和婚姻就是这样。为了能够让他们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美好的婚姻，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能从圣经中去寻找答案。
我也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天父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作为老师，作为一个家长，也作为基督徒，您觉得能给学生们在恋爱婚姻上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我想说两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恋爱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进入婚姻，它绝对不是为了解除你的寂寞，也不是为了寻找财富，更不是为了寻找困难时的依靠。婚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夫妻之间彼此患难与共，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后拥有那美好的家庭。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打算进入婚姻，那么你一定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在婚姻中他一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乃是为了牺牲什么。只有我们付出我们全部的爱，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天父上帝在他设立婚姻当中的那美好的祝福。在天父上帝的婚姻中寻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那一位终生伴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 认真谨慎美好的事。我愿所有的年轻人在他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圣经上对他们的美好的这种要求，在他们进入婚姻以后能够得到从天父而来的属天的祝福。
今天真的很感谢邓老师在这个恋爱婚姻方面所带给我们的忠告以及祝福，谢谢你。
也谢谢您。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11年6月12日发生一件非常可悲的新闻。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中部费德堡 Friedberg 城市。一位奥地利飞行员，名字是 Mike Naranzik 密克纳兰德兹克，53岁，有20年驾小型软式飞艇的经验。不知道为什么，当天软式飞艇小小的客窗着了火，但是 Naranzik 先生的反应既快又无私。当发生飞艇有火灾以后，他马上让飞艇降落，直到离开地面只有1公尺多的距离，他对着3位乘客叫喊，告诉他们说：“赶快下去救自己，赶快从飞艇里跳下去。”乘客一离开飞艇，飞艇因为重量减轻，很快就往天上升。Naranzik 先生把飞艇开到没有人的地方，几秒钟以后，飞艇马上就爆炸消灭了，火焰也带走 Naranzik 先生自己。地面的人听得到他痛苦的喊叫声。这位飞行员表现出了对七天职的无私奉献，因此他真是一位英雄。请您想想看，如果 Naranzik 把自己摆在第一，当天至少4位都要丧命。但是 Naranzik 不把自己摆在第一， Naranzik 使用他20年的经验，加上他爱人之心，加上他的责任感，加上清醒灵敏的反应， Naranzik 付出代价拯救在飞艇上3个生命。不知道在地上因为 Naranzik 英雄式的死亡让几个人死里逃生，他伟大无私的爱让我们惋惜思考和感谢。请让我介绍另外一位无私的人给你，那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为万人牺牲了生命，耶稣的牺牲也出于爱心，但是他的死亡更加特别，因为他的死亡让您和我获得创造天地人类之神的宽容和赦免。圣经说的不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圣经再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然已经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五章。一位名叫彼得也形容耶稣无私的爱，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 Narenzi 先生拯救了三个人的生命，也许他也使得几个妻子不变成寡妇，几个孩子不失去父亲。 Narenzi 先生这位从容就义的飞行员也成为很多人的好榜样和英雄。我们只能够夸奖他，称赞他。请您想想看，耶稣基督要做万人的救主，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目标、新的开始。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从中聆听耶稣的话，学习他的榜样，获得他的救恩。请您浏览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见到密克纳兰德兹克 Mike Narenzik 的照片。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请您点无私的爱这篇短文。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张纸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他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公公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真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听众朋友，新冠疫情的影响覆盖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人类的回应却不都一样。下面跟您分享的是基督徒这个族群的回应。我不敢说这个心声代表了每一位基督徒，但是它反映了为数相当可观的一批基督徒，而其影响还在基督徒世界燃烧普及。这篇分享的标题是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下面就为您读这篇分享。我是一名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员。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这个呼吁在我心里盘旋了十来个月，因为2020年3月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开始，我读到了几位基督徒的呼吁，很感谢他们的爱心，我也照着他们的呼吁开始悔改。悔改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多次引用圣经阿摩斯书的警告，那段话深深触动我的心灵。神借着先知阿摩斯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你们仍不归向我。以色列啊，我必像你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警告不是对全球说的，是对古代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今天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读到神呼吁他的选民悔改归向他，也是一样，世人听不懂阿摩斯的警告，但是基督徒明白。主耶稣说，天上的麻雀两个才卖一分钱，若天父不准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耶稣的话提醒我，凡事神都有旨意，新冠疫情也不例外。耶稣受难前几天，祭司长到圣殿里质问正在教训百姓的耶稣，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祭司长的问题就在于神的旨意，他不明白那个世代神正在做什么。今天基督徒也跟那位祭司长一样，不明白神通过新冠疫情在世界上做什么吗？如果我们盼望这个世界会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改变，教会需要先悔改，按神的真理待人，为耶稣服侍人的榜样做好见证。新冠疫情期间，一位基督徒悔改的榜样震撼了全世界。2021年3月6日，教宗法兰西斯在他抵达伊拉克的第二天，造访伊拉克穆斯林信仰的精神领袖阿里·阿西斯塔尼，两人一同发表了和平共存声明。在全人类眼前，基督信仰与穆斯林信仰史无前例的和平共存开始了。对我而言，两个信仰终止了分隔与敌意，是悔改的行动，是顺服神心意的见证，全球都看到了，我好感动，好高兴。弟兄姐妹，只有教宗法兰西斯一位基督徒悔改是不够的，世界需要无数基督徒在全球各地踏实归回耶稣的行动。我说说自己的悔改吧。耶稣的模范之一是他天天出去向人传道，因为唯有神的话能帮助人认识神，得到天天需要的力量与希望。以前我很少像耶稣那样天天传福音，所以疫情期间我们录制圣经，把圣经朗读送上网路，任何人上网就能听到神的话。进入网站 www.smzg.org， 在首页红框内点击一次，想听多久都可以，三天能听完圣经一遍。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也天天广播神的话，两周播完圣经一遍。我也明白，传道只是悔改的第一步，神更在乎的是我们行道，在每天待人处事上全面效法耶稣。弟兄姐妹，我邀请您与我同行，悔改归向神。我认为
这是新冠疫情中阿巴父神最大的心愿。也许您问，怎么悔改呢？如果您不知道，请让我给个建议。请您把圣经朗读的网站天天介绍给一个人，邀请他聆听神的话。网址是 www.smzg.org。 虽然圣经朗读上网了，可是世界上的华人大都不知道，您介绍给别人是您传福音的行动，我谢谢您帮忙。将来必有一天，您和我都要站在神面前为这一生交账。先知阿摩斯说，你们要悔改，预备迎接神。但愿我和您一起携手传福音行道，为别人也为自己迎接神做好准备。听众朋友，刚才跟您分享的是，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